我们请大家再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然后我们看第五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出来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铲，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在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何等愿意今天下午和晚上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既然动了这善功，就求你成全这功。主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手回去的，主啊，都带着你饱满的话语，饱满的祝福而回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把整个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用血宝血四位划定界限，保守你的儿女们。主啊，但愿在这里我们就在天的境界底下，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我们昨天跟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六，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那我们已经看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几个点，那么我们还记得昨天下午呢，我们特别提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好是希律王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等到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就表示说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它本来就在地中海，但什么时候呢能够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它的口里，那么就算是从海中上来了。那么我们昨天也给弟兄姊妹看见一幅图画，特别讲义里面我们也看到该撒利亚的那个废墟，到今天是废墟，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实在是一座很大的城，也是很大的港口，它叫该撒利亚，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为着这个纪念，或者是为着尊敬奥古斯都、雅古斯都的。我们的雅古斯都就是但以理所说的第四只的兽，那么圣经明明的点名，等到点完他名以后，那么第五个王就是我们的主就出现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如果降生的话，那么一定是在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我们说过这跟希律有关系，因为希律是引狼入室的。那么尤其大家看过昨天那个照片，我想大家手里可能还有，你看过那个照片，尤其是整个你现在从鸟瞰从上面看下去，你可以想象到在还没有被海啸摧毁以前，那个该撒利亚是个怎样的一个雄伟的该撒利亚。那么考古学家非常的惊讶，他们今天越发掘他们越觉得不可思议，你不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希律果然像秦始皇一样，他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可以说大兴土木。那么我们看过，在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那么当然他在耶路撒冷就招了这几个博士来，那么那个皇宫当然是在哪里呢？根本就在耶路撒冷。那我不知道大家的圣经是不是两节式的， 如果你是两节式的话，像我的圣经的话，你翻到马太福音前面刚好一张地图，那么那张地图如果有的话，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在靠西边，你看见吗？中间地方叫做西律宫，就是那个地方。那么起头那几个博士只是到了耶路撒冷，他并没有直接就进到皇宫里面去。不过他们当然怀疑说，如果犹太那王降生的话，那么应该是在皇宫才对，所以也许就在西律王宫的附近的街道上，他们就到处问说，那么那生来是犹太人王的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所以慢慢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回到这个希律的耳朵里面，因为希律你记得吗，在公元前40年他从罗马帝国的手里就接受了一个很重要的头衔，那么那个头衔就是犹太人的王， the king of the Jews。 所以很清楚，同样的，但现在有人说，那么犹太人的王当生在什么地方的，那么尤其我们讲过那个伯利恒呢，刚好就是在这个希律另外一个重要的皇宫，就是希律堡，就在离开这个伯利恒大概是西南边东南边大概三英里的地方，只有三英里之隔。所以你能想到，当希律王宫在这个希律古堡里面城堡里面狂欢作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无论是声音也好，无论是音乐也好，那么无论是光声光也好，我相信最熟悉的莫过于就在野地里面的牧羊的人。所以牧羊的人他们看见那个情景，每次看见那个山上那个情景，他们知道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但是稀奇得很。有一天他们果然看见天使天君从天上经过，那么那天果然是为这果然呢，我们知道说有个大好的消息。那么那个大好的消息呢，就是为这个在今天在伯利恒已经为他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那个是个好的不得了的消息。但是大家想想看，这个伯利恒野地，或者说主耶稣降生的伯利恒的地方，跟这个希律堡根本只差三英里，可以说就在一块的地方。那么你看见，所以你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希律他会不安，为什么说合成的都会不安，因为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人，他就叫做犹太人的王。然后呢，我们刚才讲过，他真正引狼入室的那么就是什么，真正引狼入室的就是在该撒利亚，我们知道说该撒利亚就是在这个希律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如果大家看一看那个第六页啊，我就是讲义的第六页，如果你们有第六页的话还带在身边的话，那么在上面我们讲过了，那么上面那个有图，有像有宫殿一样的，那个是 reconstruction， 那是重新画过的，就根据考古学者的资料，那么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伸展出来有一块，凸出来有一块，那一块呢就是希律的王宫的旧址。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王宫，但是等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比拉多巡抚的官邸，是同样一个地方。等到保罗受审的时候是后来的巡抚，所以保罗就关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很明显的，不管保罗也好，不管我们的主也好，现在你很清楚的，就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么等到那只兽从地中海上来的时候，谁把它迎接到地上来的，迎接到以色列来的，我们已经讲过，就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希律。所以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主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到希律王宫去，博士到希律王宫去，那么主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在比拉多的官邸，也就是在普华师处，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会受审。所以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给大家的那个应该是第几页呢，应该是第五页，我再说一遍，第五页。那么一直到现在考古学家仍旧留着痕迹，就是根据那些石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普华石的话就表示一块很大的石头，所以那个就应该是这个下面那个画主耶稣受审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楼梯，阶梯上去再拐个弯上去，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城墙的后面就是希律的王宫，那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乃是比拉多。希律要杀害主耶稣没有成功，但是罗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是借着谁呢？是借着比拉多。所以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希律，但是背后最后我们看见的撒旦终于借着那不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同样出自于同样一个地方啊，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讲到昨天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希律犹太人的王，他们真正的犹太人的王乃是几个博士在远在东方，他们看见了他的心，现在呢来拜他。好，我想这是我们昨天提的，我稍微再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要交通的重点，跟我们要等等要提到的重点有相当的关联，所以呢我们特地的把它说一下。那么好，当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么当然后来呢我们的主就逃亡了。那为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特别跳到后面，就是等到希律王死的时候，那么第21节，希律就起来，就把小孩子把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那只因听见亚基劳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那么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那么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那将要称为拿撒勒的话了。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找不到这节圣经，就是应验先知所说的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但是圣经既然说是拿撒勒，这一定有道理，一定有原因的。所以这里给我们这个到底这节圣经在什么地方呢，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弥赛亚说，将来的受膏君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么但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件有趣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说这里说从耶和华的耶西的本，耶西当然是大卫的父亲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的背景乃是一棵橄榄树。我们知道橄榄树的特点就是它从它的干树干常常会发出枝条来，这里就所说那个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牧人的，他们所谓的牧杖就是从这一根，就从这根条那里然后变成一根杖。所以这个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我大卫他实在是牧羊的，他不只是牧羊人，后来他也牧羊以色列民。他怎么牧羊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耶西的墩或者耶西的本必发一条，那么从那个成长的树干上面，那么我们知道说特别是橄榄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到橄榄树的话，非常稀奇的，它橄榄树可以说几乎是不死的，好像是不死的。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还能看到2000年以上的橄榄树，特别在科西玛尼园附近。那么那些橄榄树如果你追它的历史的话，大概是2000年以上。不过这2000年中间曾经有过一次大火，的确把这些橄榄烧了，但是没有关系，你怎么烧它，它从干里面会发出条来，从根里面能发出枝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橄榄为什么能够一直生生不息呢？因为一面它的树干能够发出条来，然后那个条结果就变成木杖。所以这个不光指着应验在大卫的身上，也特别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么然后呢，说从他的根要生的枝，我们知道说要从干出来的，从树干出来的是条，从根出来的就是根出来的乃是枝。所以大家知道所谓橄榄栽子就是这样子，许那个所有你在根上面所看到的那个一个这个枝子，那代表什么？它不是代表第一代，代表第二代。所以可以说整个的橄榄树，如果你等于盘绕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它根本就是盘绕错综在一起，可以说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这是橄榄树。所以圣经里用橄榄树来形容一个家，来形容一个家庭，就像橄榄栽子一样。那么尤其是神的大家庭，每一次大家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就好像橄榄栽子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呢，乃是根据一个橄榄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它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拿撒勒从什么地方来呢？为什么这里跟拿撒勒有关系呢？因为这里枝子在原文就是拿撒，就是拿撒。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拿撒勒，就是拿撒的人，拿撒的人。那么如果是拿撒的人，那我们要问说，这个拿撒勒这个从哪里出来的呢？很明显的是什么呢？是大卫皇家的人，没有疑问的。所以根据考古学家认为说，这些拿撒勒这一班的人应该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根据他们考古追踪的结果，他们最早应该是从这个巴比伦回来，是后来才回来的。回来的时候起头呢，他们就大概就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从那里呢，然后再迁移到拿撒勒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以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主耶稣不是在那里最早遇见几个门徒，最早遇见的是约翰还有安德烈，然后呢他们就叫他们的哥哥来，就叫他们彼得来，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所以可见那几天主耶稣是一定住在那个附近。那么主耶稣能够住在附近，就证明说这个主耶稣他既然从拿撒勒来的，所以在那一带一定有他的亲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18个月在加利利亚一带做工的时候，他是以加百农来做他的工作的中心。那么到了最后180年，最后的半年的时候，他工作中心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我想我在这里顺便的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多加上这句，这尤其是最近的考古，那么就叫我们对于拿撒勒就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他所以称为拿撒勒人，因为他是拿撒的人。拿撒是谁呢？拿撒就是从耶西的那个墩那个本他的根所接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既然讲到弥赛亚，既然讲到受膏者，既然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当然要住在拿撒勒，因为他根本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乃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下面的家谱乃是皇室的家谱，他流着乃是皇家的血液，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最后，都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犹太的王，都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知道说，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王，如果他是王，他要出来流亡。为什么？因为他就像大卫怎样做王一样，大卫是先逃亡，从一个旷野到另外旷野，到处的漂流，然后最后坐在宝座上。那么不止如此，主耶稣也这样，你看见吗？他明明是王，他应该叫别人流亡的，结果他自己逃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最后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回到哪里？回到他的本家，回到拿撒勒。因为每次想到拿撒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果然就是按着圣经里所预言的，我们的主就是以赛亚书第11章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看见圣经啊，马太他第一章第二章，你看焦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是怎样的王， 一面他虽然被弃绝的，但是却是神所高的。他的的确确虽然最后他长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拿撒勒。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那么到第三章呢，现在慢慢启示越来越清楚了。因为这很明显的，这个王他背后当然有个国度，那个国度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国，那是没有疑问的。现在你看见人子果然降生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有80次，最少80次他说我是人子，人子，人子。所以现在呢，人子要建立他的国度。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呢？那么那个国度叫什么呢？简单的来说，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整本的马太福音，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非常的清楚。我再说，马太最有资格给我们马太福音，因为他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他知道说有的东西是他买不来的。他很多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财富他可以买来，他可以用拍卖的方式，用最高的价钱可以从罗马的武士手里就得到了收税的权，他可以做个马太，这个他能做。他能够用钱买了一部分的罗马帝国，但是他不能。你看你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的主给他取了个名字，他本来叫利未，现在叫马太。马太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恩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买到罗马帝国，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买的全世界，但是你永远不能买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叫做天国。所以让我们记得，马太当他把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直围绕一个很中心的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10倍的地方，有它的原因。因为我们普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仔细，我们普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圣灵在背后原来是有个思想的，那个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那个主题的。好，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好了，施洗约翰就出来了。那么在犹太的旷野他就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好了，既然马太32次提到天国，那么既然在马太福音之外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讲到天国，那么虽然保罗曾经提过一次，那个原文是 heavenly kingdom， 指的属天的国度说的，但这里呢是指的 kingdom of heaven 或者是 kingdom of heavens。 但是不管怎么样，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不是金银铜铁，也不是那四只兽，不是的，也不是后来我们知道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知道说结果那个以色列的国终于变质了，他本来应该是属神的，应该为神来做见证的，结果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清楚，等到讲天国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马太，尤其是马太他自己曾经为罗马帝国效力的，现在他为天国效力，现在他为天国他有许多话要说。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第一个你听不见他自己的话，第二他只要说话一定都是基督直接说的话，而且他尽可能的把里面所有叙述的部分尽可能用最少的数字把它描写清楚，然后腾出来的空间让我们的主痛痛快快的尽量的来说话。所以我们再说，在全本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我们的主的话讲的最多，我们的主的话讲的最清楚的应该是马太福音。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马太福音，问题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是不是还是知道这一点故事那一点故事那一点故事就完了呢？不是的。所以巴不得这一次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追求以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应该主会给我们一条路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在旷野说，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不止主耶稣，不止约翰怎么说，后来主耶稣呢，约翰这个入了监以后，那么主耶稣呢也起来传道，他讲的道同样是一样的道，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然后呢，主耶稣就打发12个门徒12个使徒就到以色列民事一样那里去，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信息你要传给他们，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无论是施洗约翰， 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会发现说，尤其是如果你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解释天国是什么，因为听众都懂得很，都懂。所以当施洗约翰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需要解释什么叫天国吗？不需要，所有的听众都知道天国是什么。那么主耶稣讲到的时候也是如此。还有尤其是今天如果你打发你的门徒到外邦人中间去，那不同，你要解释一下，你要解释一下到底天国是什么。但是现在呢，不，现在既然是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这些人都有根基的，这些人对旧约他们多少有些底子的，那么你们讲到天国的时候就可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的人知道他讲的明白，听的人他知道他听得清楚，这里没有可能有误，这里没有有误会的可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听众他们能够不需要解释他们就明白什么叫天国？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讲天国到底指什么来说的，你一定要回到到底当初这个圣经里面讲天国的时候是怎么讲，不是我们来下定义的。如果是我们来下定义的话，很简单，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这个天国就是诸天掌权的范围。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当然在天的领域之下，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回到为什么马太福音当他讲天国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替他的读者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乃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那么尤其呢，如果这个又他的门主耶稣的门徒又是打发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所以你知道，就着这一般对象的来说，你不必讲到底什么是，到底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反而呢，当你对外邦人，比方说路加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那许多地方你看圣灵就解释了，很明显，当他解释的时候，你知道是指的那些人根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这很自然的圣灵就加上一笔。但为什么这里没有加上一笔？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能明白，他们知道说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呢？那可见他们的知识是从旧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你回到旧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旧约在什么地方提到天国，让他们觉得知道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神的话语有连续性的，那么既然呢你是对这一班的人，他们都受了教导，他们都对于旧约的圣经非常的明白，所以现在那个答案，最基本的答案，当然是到旧约里面去找，到底旧约里面什么地方给我们看是天国。好，那么我们知道说，无论根据四福音，无论根据考古的记载，就是古历史的记载，那么特别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特别马拉基以后，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还有他们的一些的书籍，那么整个的书籍你就各方面收集来，你就知道说，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光是在主耶稣马太福音里这样说，你就在别的书籍里面，你看见犹太人讲的天国，他们都知道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严格说来，对于这一般听众来讲，只要讲天国这个字，他一定追只追到旧约一个地方，不是创世纪，也不是出埃及记，不是的，他们一定追到但以理书。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马太福音是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中间。你如果真的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够没有与但以理书的底子。许多时候我们都但以理书，我们好奇，我们要知道今天世界的前途是怎样，因为讲到大人的像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呢，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有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就是但以理书。如果但以理书我们明白了，如果但以理书我们没有误会的话，那么你读马太福音就不会有误会，你很自然就知道说到底这里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可以说就是天国这个字的出处。我再说，尤其是我们借着那个时候的书籍，犹太的书籍经典也好，犹太有些经典， 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只要和别人讲起天国，大家一定是追到但以理书，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大家看第二章，第二章特别是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那么现在很稀奇，为什么这列王在原文就是好几个王，对不对？那么这句话有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背景才行，我们要懂得那个背景很清楚的，不是但以理不是看见一个巨人像吗？那么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是银的，他的肚腹是铜的，腿呢是铁的，所以金银铜铁，那么很明显就是那个巨人。然后到了脚的部分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当然到了脚趾头的部分很清楚的，那么如果特别是第四十二节那里讲的脚趾头，那么大家在正常人我们都知道都是十个脚趾头。那么讲到脚趾头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啊，那个是这个梦，这个尼布加莱所做的梦，就是那个将来有个大的磐石啊，要击打，打在什么地方？要打在他的这个脚上。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人类快到末日的时候，意思就是整个的金银铜铁乃是历史的流程。最早是金，然后是银，然后是铁，然后铜，然后是铁，然后是脚，然后是半铁半泥。那么好了，到半铁半泥的时候它还继续下去吗？没有。你看有个大的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现在轮到谁来解释呢？轮到但以理来解释了。那么你讲了脚的部分的时候，他没有讲说脚，他说列王。所以可见是十个王在位的时候，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第七章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是五十年以后的事了，这个是但以理十七岁的时候他看见的。所以呢，现在讲到十个脚趾头，为什么讲十个脚趾头呢？十个脚趾头那个石头就要砸下来，砸下来呢，然后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四个帝国就没有了，然后第五个国度就要充满整个的天下。那么就在这样解释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但以理怎么说？他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你碰到脚趾头那一段的时候，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归于别人。那就指着那个石头砸在脚上，然后充满天下的第五个国度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这第五个国度呢？因为它是天上神立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国，但是因为是天上的神立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叫做天国。如果你问许多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只要主耶稣所碰到的犹太人，或者是这个施洗约翰所碰到的以色列人，你问他们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在列国还在位的时候，在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那么这个国呢永不败坏，而且呢这个国一定要存到永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梦的解释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是根据这一章他们满了盼望，他们知道说虽然根据这个预言，他们要在异族的铁蹄底下，列强的铁蹄底下，先是金的，然后银的，然后铜的铁的，先是狮子，然后熊，然后豹，然后不知名的兽。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以色列悲哀的历史，但是以色列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等到世界最后是谁来接触这个世界的？谁真的把以色列人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明白吗？是谁呢？当然就是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当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整本的旧约先知书你看都是围绕在将来的美梦，他们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弥赛亚一定要来，他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再尾了，做尾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做头了。所以多少年来以色列人受尽了委屈，但他们有个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今天只能够忍耐。 虽然在巴波斯帝，虽然在巴比伦帝国的铁底下，他们忍耐。然后现在换了波斯大帝国，还忍耐。现在换了希腊大帝国，他们还忍耐。到了罗马帝国，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继续的忍耐。为什么？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在旧约里面，神预告，这夜的但以理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来，他来的时候要得着一个国度，那就是天国。所以明白吗？对以色列来讲，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国，就是我们所说 Messianic Kingdom， 就是第五个国度，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到了，那么这个国度是有多少长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刚好是有1000年。所以旧约里面的千禧年，就是指着将来最少有1000年，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作为，他们就要做头。是谁来拯救他们的？是弥赛亚救主来拯救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当但以理17岁看见这个梦的时候，你知道虽然看见有金银铜铁，虽然他现在人在这个巴比伦的王朝里面，朝廷里面，他知道说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有一天弥赛亚来，以色列人就有救了。弥赛亚来，你知道那就是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那一天。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所谓的天国，就是指着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什么意思呢？你们个个都要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今年虽然有金银铜铁，有半铁半泥，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起来，有一天我们要翻过身来，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抬起头来，那一天就是弥赛亚降临的那一天，就是弥赛亚到来的那一天，荣耀的弥赛亚一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不知道给人带来多少的安慰，尤其在马可比的时候，马可比家族起来改革命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受这个希腊人的逼迫，他们要把整个的以色列完全希腊化，他们就在今天，如果大家去看，到了耶路撒冷去看，不是一个哭墙吗？哭墙前面不是那个广场，那个广场就在这个希腊帝国的时候，就在那个安提阿王朝，就在王朝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盖了个体育馆。你知道这个体育馆呢，在希腊人体育馆他们都是赤身的，所以他们都是不穿衣服的。然后呢，现在所有的犹太人包括祭司什么的也要跟着他们一样做，一样的做。所以你本来还不知道你是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因为犹太人是受隔离的，所以他们只要到里面去参加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羞耻，他们觉得希腊的文化是最高的。所以你看这些犹太人在历史上他们还动了第二次的手术，叫人看不出他们是犹太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今天的哭墙前面那个广场一点都不错。如果大家机会有，你还没有到广场前面，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哭墙的前面那个广场，就是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体育馆。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你就晓得说他们受尽了委屈，原因在什么？受尽了委屈，那么但是呢，他们总是告诉自己说，有一天什么呢？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虽然受尽了羞辱，但迟早。现在呢，我们知道说，随后来马可比家族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就是在那里起来，要起来革命吗？要起来这个改革吗？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些人就是，虽然在那种情形底下，他们能够忍耐。他们希望能够等候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能够再来。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一段最痛苦他们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聚会的都是秘密聚会的，结果他们找到了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他们宝贝的不得了，而且根据他们的感觉，觉得但以理书是告诉他们说，3年以后他们应该就可以这个圣殿就可以得到洁净了。所以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那请问大家，他们的希望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当他们一同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们知道说，虽然我们今天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弥赛亚要来，只要那块石头砸在脚上， 我这就是我们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在那一段时间以色列人特别宝贝但以理书的缘故。所以一直到后来主耶稣降生到了这个到了马太福音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很明显的现在骑在头上的是谁呢？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些人心中当然有一个期望，当然有一个盼望。所以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是政治性的救主，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乃是政治的观念，他们觉得只要有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书第二章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只是故事一半，这故事还有另外一半，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说是但以理在第二章看见这个金银铜铁以后过了50年，这50年你是个半个世纪。当他刚刚看见这个异象，解释这个异象的时候，你看一个年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能够明白神的奥秘，他以为说他得着了那个奥秘，他当时他已经知道说以色列是有盼望的。但是现在到底经过了50年，这50年与神同行，他也亲眼看见过整个上上下下在罗马帝国，在这个然后又经过了波斯帝国，他所看见的种种。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的政治环境就像当初但以理所看见政治环境一样，等到50年以后他不像50年前了。50年以后他重新来看同样的一件事，同样是罗马帝国，同样是巴比伦波斯帝国，这些帝国到底他与神同行，他有了属灵的眼光。如果人只停留在第一个第二个第二章的话，你看见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像犹太人那么有政治敏感度那么敏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压的，他们是被欺压的，他们一直作伪。然后呢，巴比伦完了还不够，还有波斯完了还不够，希腊，他们在列国异族的铁蹄底下，他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好像能见度世界根本看都看不见的，所以怎么办呢？激发他们的政治意识。所以你能看见说当但以理在王宫里17岁的时候，我相信说但以理当他看见整个异象了，他心中充满了兴奋。虽然他所服侍的朝代是巴比伦帝国，但他知道有一天那个弥赛亚要来。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就是今天我受压，我只要能够把目前的困境解除就好。但是他们忘记了政治是一时的，政治是一会儿，政治不是千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他们充满在整个卷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如果读但以理第二章，那么很清楚，你看见金银铜铁表示金碧辉煌，对不对？所以等到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这个以色列终于抬头，能见度你全世界都一定全世界头版新闻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他们有金银铜铁，我们要金银铜铁。所以实在说来，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人类需要不需要救主？人类当然需要救主。人类只有政治的弥赛亚能解决问题吗？如果那样的话，但以理第二章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但以理终于长大了，但以理终于经过了50年，弟兄姊妹，他现在才知道说，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底下，你是金的也好，你是银的也好，你是铜的也好，你是铜的也好，你说你是罗马帝国也好，你说你是波斯帝国也好，从神的眼光中看，从一个俘虏的眼中看，他们所看见的是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代表什么？代表人类犯罪了，堕落了，然后人类堕落这个地步，弟兄姊妹，完全受我们身体的支配。慢慢你就看见说，人当堕落的时候，人不能够身不由己，他所有的表现乃是罪恶最丑陋的表现。 所以弟兄姊妹，过了五十年的但以理，现在他能从属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世界。当你真的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忽然醒过来说，哦，原来同样是金银铜铁，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是看见说，先是狮子，然后是熊，然后是老虎，然后是这个是豹，然后是不知名的兽。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金银铜铁。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里子。当你看见台面上的时候，风风光光；当你看见台面下的时候，因为人都是堕落、犯过罪的，是见不得人的，没有多少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人类有希望吗？现在你看见吗？本来以为金银铜铁是个政治的势力的较量，如果有一天，如果以色列能够比他们更强，能够在世界能见度最高，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被积压已久的闷气终于能够发泄了，对不对？他们终于得到解脱了。但是不是，你如果真的认识这个世界的话，你看见这个世界外面是金银铜铁，但是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底下。不要告诉我什么颜色，它是金的，它也可能是银的，它也可能是铜的，它也可能是铁的。不错，表面上来讲，弟兄姊妹，你看罗马也好，巴比伦也好，都有他们的优点，你不能说没有优点。但如果你把最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到了五十年以后，但以理所看见的同样的巴比伦帝国，同样这个四个帝国，现在他看见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人类有希望吗？今天如果就算是你终于抬头了，终于扬眉吐气了，现在你看见吗？终于你现在能够翻过来了，你把他们踩在脚底下，假定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了吗？不要忘记，所以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所以表面上金银铜铁，但是里面到底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今天人需要救主，那个救主不光是政治性的，不光是因为现在我被压，有一天我希望能够扬眉吐气，我终于吐一口气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一直那么小，一直以色列那么小那么小，被大家都看不见，所以巴不得有一天大家能看见了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一天这个梦达到了，请问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你不信主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不相信基督的福音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容我说一句反话，千错万错，你我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千错万错，今天我们明白了福音的真理。如果你从福音的眼光，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对这个世界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对这个世界有盼望吗？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盼望，当然有盼望。什么时候有盼望呢？人类的救主降生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罗马帝国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是这样说的吗？不是，这位救主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政治性的救主，这位救主乃是人类的救主。你不要以为说被奴役的人是被奴役的，你要叫那些奴役别人的人，骑在别人头上的人，像罗马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国也好，他们统治了别人，他们照样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说过罗马的皇帝叫提比留 Tiberia 叫提比留，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哪里，在耶路撒，在这个加利利海附近有个城叫做提比莱城，就是为了纪念他，尊敬他，他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罗马皇帝。那个罗马皇帝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根本他不上朝的，根本不是在罗马上朝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在一个岛叫做 Capri 岛，和他买来那些奴隶们，而且那些奴隶不是指的女的奴，女奴来说的，指的那些男奴来说的，花天酒地，弟兄姊妹，12年之久没有上朝的，12年之久，他从 Capri 这个岛统治全天下。 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从十字架要统治整个的天下，他不是用政治用这些来统治，不是，他用爱来征服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说，同样的是 Capri， 同样是提比利亚，在一个小岛上统治整个的事业，他花天酒地，证明什么？证明不止以色列人是罪人，所有欺压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同样的需要救助。主耶稣不只为着在这个在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钉在十字架上，也为那些统治别人欺压别人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你我都需要救助，这个世界没有整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国家，如果一个罗马帝国，他统治整个的帝国是从一个 Capri 所谓的蜜月到在统一的统治，然后他自己在那里醉生梦，在那里荒唐荒过荒唐的生活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什么？那个时候的这个世界。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不只是被奴役的人需要救助，奴役别人的人也需要救助。今天你坐在高位上，你给人看见的是道貌岸然，但是请我们记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的缘故，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如果你要问真实的一句话，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不光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统治别人的，他们也需要救助。所以现在请记得了，同样是第七章，同样是讲到巴比伦、波斯，然后希腊，然后是罗马，没有错。但是讲到第五个国度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同了。讲第五个国度的时候，你看见第二章讲的那个石头砸在哪里呢？是砸在脚上，那就表示说是最后最后的。那我们要问那个人是谁呢？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不是，我们读马太福音21章就很清楚了。那么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然后主耶稣讲了什么话呢？他说这个石头如果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这是圣经里非常清楚的圣经节告诉我们说，那个最后把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脚趾上把它砸得稀烂的是谁呢？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不要忘记讲的天国近了，当然指的主耶稣要来了，当然指着主耶稣到了末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要是审判的主，他要裂天而降，他要脚踩在橄榄山上，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他来了，他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个国叫什么？那个国要到永远，那个国叫的天国。但如果你只明白但以理第二章的话，你知道整个问题的一半。但以理要长大的，但以理的光要长大的，但以理那个所看见的是一样，他的解释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50年与神同行，所以但以理终于看见了，表面上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其实呢，里面是见不得人的，是兽性的表现。你所看见的是万里长城，但是弟兄姊妹，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那个万里长城乃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但世界上只看见面子，没有看见里子。世界上只告诉你说，今天在太空你能看见一个，有的人说你能看见一个建筑，人类的建筑，那就是秦始皇的建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人类的盼望在哪里？以色列人等候的一刻就是我们终于可以翻身了，我们终于可以解脱了，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然难道说你需要的救主只是叫你吐一口气吗？不是的，你需要的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预言从哪里开始的？是谁告诉我们说要把他们从拯救出来？如果你光读但以理第二章的话，很清楚那个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吗？当这个世界人类堕落，他表现乃是现在变成次人了。你今天看见，如果你把今天罪人犯罪所有的丑陋的把它拍下来的话，那弟兄姊妹，根本是惨不忍睹的。那个情景是什么情景？那个情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最早最早嬉皮啊，他们讲自由爱的时候 ，free love， 然后呢，他们一打，然后这个主播呢就访问这些人。那么访问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还很高兴啊，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讲 free love， 第一个讲自由爱的。你看见吗？现在只要你能爱，只要我跟着感觉走，只要我能爱，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他们不管什么，反正我们爱就是了。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颓废了，然后整天就真的过的是日子是什么？是光荒淫的日子。那么这些荒淫的这些人都在哪里呢？都在电视上。然后你知道，我还永远记得那个评鉴的人他怎么说呢？那个访问他怎么说呢？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所看见的景色是在动物园里面看见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苛刻了，这句话好像对人性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问，这句话不是就是其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像但以理第二章，但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了一点的日子，你就知道说，今天整个问题不是政治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政治解决了，这个政治人没有解决，这个人还是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人类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今天美国的盼望是什么？今天台湾的盼望是什么？今天这个巴西的盼望是什么？表面上来看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但是基本上来说，但以理看见一点都没有做。所以弟兄姊妹，他看见说第五个国度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吗？不是那块石头，第五个国是什么？乃是人子的国。我们讲过这个希伯来文呢，缺少这个形容词，所以他常常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情。比方说吧，一个人是忧愁之子，什么意思呢？不是他是忧愁的儿子，不是忧愁之子 the son of sorrow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是忧愁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形容词嘛，所以只好两个 sorrow 忧愁是个名词，人也是个名词。那么这个人呢，在希伯来原文是子儿子的意思 the son， 所以呢现在告诉我们 the son of sorrow 就是说这个人是忧愁之子，这一天到晚是忧患的 忧患的人，忧患之子。那么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像巴拿巴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呢？巴拿巴我们很清楚，他是这个安慰之子。安慰之子不是他是安慰的儿子，不是，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很有，常常安慰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以后，那么什么叫人子呢？人子 son of man，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人，这个很难翻译，对不对？这个人是道道地地的人，这个人就照着神旨意，如果人不堕落的话，神心目中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又看见说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第五个国度呢，那个在整这个到底拯救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这个国度里面，人才真的像人，这里人权才真正能够得到发挥，女权能够真正达到发挥，儿童的权利能够真正的得到保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呢？是第五个国度。那第五个国度是不是等到最后末日的时候，脚砸在这个石头砸在脚底下呢？不是的，因为很明显，那个德国人是怎么德国的，他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了。那么这个约翰呢，只看见他到了云端以后他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一面的镜头是约翰取的镜头。但是到了云端以后呢，是谁来捕捉那个镜头呢？有一天但以理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升到宝座，然后得着国度。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第五个国是在什么时候就有的，什么时候开国的，应该在什么时候就开国的，应该就是主耶稣升天那个时候。主耶稣升天那一年，就是受膏者被剪除的那一年，就是69个乘7的那一年。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但以理书到底讲什么？但以理书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那个吗？世界大局吗？我们要明白这个到底世界前途如何吗？不错， 有他这一面，但整个但以理书最中央最中心的地方告诉你什么？根据第七章你看见吗？人子应该什么时候出现呢？有五个王，四个王要兴起，胜利都点名了，然后尼布加尼撒，然后有古列将军，然后有这个亚历山大，然后亚古士都，完了以后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希律就好像引狼入室一样，那么终于第四只兽就从海中上来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你如但以理书跟马太福音加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个景象，那幅图画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所以现在我们才懂得，在我们清楚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第二次来他才要做审判的主。主耶稣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很可惜的，犹太人只看见最后的，所以他认为定他十字架他定的事，他不知道说在69:7那一年弥赛亚被剪除，被谁剪除了？就是被被豹这只兽还有不知名的兽被剪除了。但是感谢主，虽然如此，他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所以不光是为着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希伯来文上面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把他钉十字架了，但你知道主为犹太人死，主也为罗马人死，主为我你和我，主是为万民死，主乃是做了人类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所说的王是怎么做王？他在哪里做王的？他不是在那个小岛上，不是在那个蜜月岛来统治世界的，不是，他是在十字架上统治整个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强盗，本来两个都讥笑他，后来看见他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看见这个人在最重要的关头，你我都应该都四分五裂了，都不可能收拾在一起的。你看这一个人虽然在被糟蹋，他在十字架上还是一个王。所以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德国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句话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的话，我们人子升到天上得着荣耀，得着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全世界没有发现那个王是犹太人的王，上面明明写着犹太人的王，这明明是讥笑的，对不对？明明是嘲笑的话，但是很稀奇。不错，那个犹太人的王，这个强盗也看见了，如果他看得见的话，但是最少他看见说，你看看他的表现，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大卫是14:14，十字架有可能跟宝座连在一起吗？明明上面写着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应该钉别人十字架，怎么自己却被钉了十字架？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的王不是巴比伦王，不是波斯王，不是尼布加尼撒，也不是古列，也不是古列大帝，也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是亚古斯都。弟兄姊妹，他们曾经风云一时，但是感谢主，就像拿破仑所说的，他说我跟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国是用武力来建立起来的，但主耶稣乃是用爱来建立了帝国，在建立整个的国度，叫千千万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降服在十字架的旗帜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降生在马槽里那一位名字叫耶稣，他就是主基督，他就是王，他在十字架上要做王，要来统治全世界。今天是十字架统治了你，也统治我。若不是十字架的爱的话，我们哪一个人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说的我们做爱的奴隶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用什么来征服我们的？用枪吗？用刀吗？用政治吗？没有的，他是用爱征服了你，用爱征服了我。 十字架上的血，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做爱的奴隶，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都来侍奉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这个马太说，我当这个当这个当你读到这个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需要解释吗？不需要解释，所有人都知道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尤其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下面接着就说，他说因为他看见那个法利赛人嘛，他说啊，你们不要心里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那么当然对这帮犹太人来讲是指着最后那个石头要砸在脚上，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说你这毒蛇的种类，那么谁指必指是你逃避将来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石头是哪里？这些石头就是旷野的石头，这告诉我们有一个神迹要发生。那个神迹要发生，你们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过你们不过是属地的子孙，但是我们这些后来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我们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那个天国是属于弥赛亚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你看见吗？等到主耶稣所建立的天国是所有蒙恩的罪人，只要因相信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国度比什么？比这个末世的国度大得多了。虽然施洗约翰他不明，还是不很清楚，你知道不像我们今天清楚，但是他到底他说出了一些话，有的他自己也不懂，但圣灵到底感动他。所以呢，你看见吗？虽然他是在这里讲了天国近了，是指着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快的那块石头就砸在脚上了，那么这个所有犹太人都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也来了。但这个时候你看，不知不觉的施洗约翰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亚伯拉罕，你们不，这个神能够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然后下面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每次想到将来的天国，讲到最后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你看因为神是审判的神，主是审判的主，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他的斧头已经放在树上了，凡不结果子的就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面。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这样的对待以色列人，又对待法利赛人，要对待这些要对待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所以这个话是很清楚的，这里面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是将来的一个天国，给我们看见天国最后的那一部分。但是呢，下面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那么这个指和什么？这个好像指和将来的天国，等到末日的天国有关系。到那一天弥赛亚要来，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审判，用铁杖管辖万国。但下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以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讲我以后要来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出天国原来是个奥秘。在一般犹太人感觉到弥赛亚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相信说末日很快就来到了。但他主怎么说呢？他说那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弟兄姊妹，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讲树，那么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讲到基督徒的时候，讲到麦子，稀奇吧？这个树是这个树一种下去以后，你看见吗？它的根在里面，一直在里面，一直在里面。一个橄榄树可以好像不死一样，每年都过去。但是呢，这是以色列人，因为神把属地的祝福给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好像生根在这个地上一样。所以你看，难怪他没有得属地的祝福。所以你千万要小心跟犹太人做生意，因为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属地的，因为他们像一个树一样，根是根在地上的，但你不是，你是像一个麦子一样。 麦子是一齐一齐的做，这一齐完了以后连根就拔起来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在地上是没有根的。今天虽然主把我们种在这个地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像麦子一样，我们不像一棵树一样。所以这个麦子的目的是什么？麦子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里面的麦子，因为主说若他怎么说呢？他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所以你知道全宇宙只有一粒麦子，这个生命乃是麦子的生命，但有一天他愿意和我们和他和我们共享他的生命，所以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就释放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他就 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麦子的生命都是没有根的生命，或者说那个根是暂时短暂的，这个世界只是我们从这里经过的，我们不是扎根在这个地上，你看见吗？尤其麦子成熟的时候，怎么成熟的？它越成熟的时候，它向着天的部分是越来越成熟，地的部分它和地的关系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几乎快没有了，所以一收割就收割了。所以圣经里面用收割来形容背体。为什么有基督徒很难背体？原因就是他几乎生根立基在这个地上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乃是帐篷的生活，是没有根的。我们不是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天国。你看见吗？在2000年前，在五旬节那一天已经开国了，天国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来了，所以呢，他要拿着簸箕，在这个要扬进他的场。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长是什么意思？长原来是这个禾场，原来是像圆形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不是麦子，麦子然后经过打粮的器具，然后最后呢麦壳跟麦粒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这个糠还是混在一起的。那怎么办呢？把它放在一个麦堆，然后呢到时候用簸箕，我们主用簸箕就往空中一扬。所以普通这种禾场呢，多半是在山半山腰上，尤其是风能够吹过来的地方，所以大概像圣殿山吧。所以亚劳那的禾场就是因为这个西风呢是从西边过来，所以西边过来的时候，你只要把簸箕的麦子一扬好了，那么所有有重量的通通下来，麦粒因为有重量，那糠呢是没有重量，那十足代表我们的肉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随风就飘去了。所以等到真的落在禾场上面的是麦粒，不是糠。这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光是用十字架来拯救你和我，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叫我们只要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我们不在罪的审判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在肉体的辖制底下，我们巴不得你看你的壳子能够跟麦粒分开。这什么？这需要禾场的工作。这需要什么工作？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想这一幅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那现在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同样一件事情，同样是天国，因为天上的国，天上的神所立的国，所以你知道说，一面是指着主2000年前那个天国是天国，主将来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弥赛亚来到那个也是天国，都是天国，没有错的。我们说是现在的天国和将来的天国，2000年前就已经开国的天国和最后主来的时候所谓的弥赛亚国，所谓的千年国。那么这就是我们普通觉得为难的地方，到底什么叫做天国呢？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圣经里面讲到天国乃是讲到神的国，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但是呢，在神的国里面有一部分，从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在五旬节开国，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他把他国就交还给父神。 这个中间的神的国，圣经称它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天国是从2000年前主钉十字架那一年，就是69乘7的那一年开始就已经开国了，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有一天主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全世界那个天国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那么那个叫做天国的实现，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天国，有的人以为说只是最后的那一段，但有的人以为说就是今天。比方说吧，长老，比方说这个改革宗的弟兄们很清楚，他们看见天国是今天的。像弟兄会，像所谓这个相信这个时代派主义的人，他们很自然的每次讲的天国，他们说一定是说将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把这个天国当时是应许给以色列犹太人，但犹太人拒绝，所以主耶稣没有办法就拐个弯，后来就上了十字架。意思好像是主耶稣来的地上不是为了钉十字架，是先把这个国度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是得着这个国度的话，那么好了，他们就神就我们的主在地上就作王了。所以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给犹太人，不是给我们的，因为那个是天国的律法。那个律法什么律法呢？那个律法就是说，本来如果天国在那个时候来到的话，大家要遵守的律法。所以现在呢，因为国度天国已经迟延到将来，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基督徒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对于圣经怎么样看，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是全部的。如果你看见这是像，你摸到了鼻子，你要说哦，这个像像水管一样。如果你摸他的肚子，你说哦，这个像像骨一样，两个都对。但是问题你没有看见全貌，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全貌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天国，那第二这个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现在的天国。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国是从2000年前69乘9那一年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七结束为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就整个的七是个七。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就非常非常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主再来，然后当然包括千禧年，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国度圣经称它做天国。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一再的被提醒，这只是大概的一个轮廓而已，如此而已。我想我们可能稍微休息一下哈。我在休息以前，我想我有一个报告。我手里面有两本书，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两本书？有一个原因的。一本叫做《奥秘的智慧》，是马太福音剪影。我看看这是哪一年出？这应该是这是1996年，所以早期的时候圣经讲座的那个讲经的记录叫做《神奥秘的智慧》，是马太福音剪影。还有一本呢，是尼托生最未完成的最后讲章，那么是他在失去自由以前，他讲了11章，马太福音11章，所以没有完成，然后他就失去自由了。那么这两本书我为什么提起来呢？第一本书就是讲的《神奥秘的智慧》，因为这里面有些资料是我本来应该用讲义发给大家的，但因为我想到我们这集有500多人，那么这个无形中就增加了大会的负担，所以呢我就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下个礼拜还是会给大家一些的讲义，就像我这一次给大家一些讲义一样。不过里面有许一部分的资料呢，就在这本书里面，因为这是早期讲的，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们讲的跟这一次不完全一样，不过里面有一些的大纲，里面有一些资料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么所以呢，我听说那么活道呢是为了这一次特会，他们特地因为已经绝版了，你再也买不到了，所以他们特地呢是再版了200本，所以各200本。我想这是可能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我这样报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会拿到这些像马太福音剪影，如果真的 你能根据里面有一些资料呢，那对大家会有帮助。如果今天大家回去以后再就着我们这两天所讲的，然后下礼拜我们再给大家一些讲义，那这样一面我们又不增加大会的负担经济负担，那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得着帮助。所以我想我们在休息以前我特别介绍这两本书。